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会就我们的读者来信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然后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呢，使用我们对房地产的看法和理论，然后与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啊，我们的最新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的同事根据读者的来信整理的。来自山西的小王啊，是一个90后，在北京的一家私企做销售经理，月薪10000左右。北京的房价呢，是这个小王其实很难承担的，但因为房价一直涨得很厉害，为了结婚，小王的父母啊，狠下心掏出一辈子的积蓄，还向各家亲戚借了不少债，给小王凑了首付。2016年的1月份呢，小王呢就在河北燕郊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此背上了30年的巨额房贷。买完之后呢，小王感觉啊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有比较严重的下降，原因是这样的：由于买房呢已经掏空了全家，所以呢装修啊首先是比较草率的。而且买的现在是新的楼盘，交通配套也基本上没有，所以呢小王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原来租房上班呢只需要半个小时，现在每天要花4个小时往返于北京市内和燕郊。小王每个月的工资扣掉贷款呢基本所剩无几，生活还得靠父母接济。自从买了房，由于时间被大范围挤占的关系，小王几乎所有的娱乐和社交活动都停掉了，整个人疲于奔命，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平时喜欢音乐喜欢旅行的小王，现在每天一睁眼想想都是怎么多挣点外快。年近60的父母呢在家过得也很艰难，真的是一人买房啊，全家遭殃。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啊，现在的小王比买房之前都更关心燕郊的房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哪怕再不靠谱的限购和下跌的传闻，都足以令小王整夜合不上眼，搞得他年纪轻轻却患上了神经衰弱。不买房不甘心，买了房是胆战心惊。我相信啊，听众朋友里面呢，与小王有类似经历的人其实是挺多的。这样我们就来先分析一下小王这个案例，再讲讲我们对于房地产的看法。首先啊，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虽然呢我们经常意义上也了解买北京的房子呢，买了之后因为北京的房子至少是在短暂时间内啊，3到5年内啊，基本还是一个普遍上涨的格局。即便是这样呢，北京的房地产板块啊也有一个轮动的关系。轮动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在北京啊，包括现在当然河北燕郊我们可以划进去了，也可以算北京吧。这样不同板块轮动，小王其实买的这个燕郊的板块呢，也恰恰是北京板块轮动里我个人感觉性价比比较低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啊，首先已经不属于北京了，所以不限购，但是它的离北京还是很远的，所以无论是从它的地理位置整体的配套来看，燕郊呢是属于性价比没这么高的，因为燕郊主要是概念板块啊，所以它的绝大多数的增值啊来自于它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小王把房子买到了燕郊，本质上我个人认为其实长线来看3到5年是不会赔钱的，但是近期来看呢，会对小王的个人生活以及其实这个投资本身也构成比较大的冲击。因为我们以前说过，买房啊一般意义上是一个完全的经济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按投资回报比来衡量的呢，我个人认为啊，北京市内啊其实有很多板块是要比这个好的，但是当然北京市内是限购的，可能这时候小王以小王的情况也买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有可能呢北京房产投资就并不是一个属于小王的投资机会。但是如果强行投资啊，很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一，投资了未必短期内会赚钱，而且即便赚钱呢投资回报比也比较低，而且对之前的生活质量 有比较大的冲击。而且这里呢，我们要看，你看小王啊，现在他就非常关心燕郊的房市，有风吹草动，哪怕是再不靠谱的限购和下跌传闻，都足以令小王晚上合不上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啊，我们大家其实非常了解，我们经常，为什么我在节目中也反复说过，就是投资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杠杆搞得太高，而且呢，如果你是花了大量的借贷啊，以及大量的啊本金全部砸入了一件事里，而且这个杠杆高的你无法承受啊，往往人在涨跌面前就很容易失去平常心。我记得很清楚，原先我在投资比特币时期啊，有一段时间比特币的杠杆也搞得很高，其实我的杠杆还不算太高，现在回头想起来可能也就最多加了30%-40%的杠杆。但即便如此，当我的本金全部投在比特币里，加上30%-40%的杠杆呢，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的提心吊胆的。即便我当时其实买入比特币的价格呢，其实远远是在低点，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比特币的涨跌对我的心情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呢，后来经过这件事之后，我现在的这个投资一般都是分散化投资，在绝大多数地方投资的时候是依靠自己的判断，在较低位的价格进行投资之后呢，我们对仓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就是为了引发这种以仓位过重啊，首先一呢，极大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同时仓位过重当然本身有经济上的风险，会导致你可能会爆仓啊，会导致你比如说像小王这个问题也是，他现在的经济杠杆绷得太紧了，不仅欠了亲戚家的钱，而且现在的房贷呢，扣掉工资，工资也远远还不上。在这几个问题的同时呢，小王因为经济杠杆过高，让父母呢在老家也过得比较艰难。这个时候由于买的房子又在燕郊，这个燕郊是个概念板块，概念板块呢啊，可能是我个人认为北京板块里面少有的，也有涨跌风险的。这时候呢，虽然如果跌了啊，对于小王来说并没有像我们经常讲的股票的爆仓风险，但是对他的打击当然也是非常大的。即便不跌，这样的房子如果连续12个月没有上涨，我相信对小王的打击也是啊有一定程度的。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案例里面啊，小王其实犯了基本上投资可能犯的很多错误。第一个呢，就是投资的用途不是投资，小王是为了结婚嘛，是为了结婚才在北京买房，所以他的用途不是投资，他就会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买一手房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新房。我们大家知道新房啊，往往啊要比二手房要贵非常多，同时呢，因为限购的原因啊，小王可能就不能买像北京市内有一些比较好的轮动板块，比较处于低位的板块，就只能买啊在燕郊的啊河北燕郊的概念板块。同时呢，小王的杠杆又太高了，这个杠杆包括呢巨额的房贷，从父母那儿借的钱，从亲戚家借的钱，所以导致呢他的这项投资呢对亲戚父母以及自己的整体现金流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同时呢啊，小王还犯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也讲，即便你是投资买房呢，你买的房子不一定要自己住，你肯定是在哪上班，在旁边租房住。结果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小王必须住燕郊，然后燕郊可能估计啊，小王是不是在中关村上班啊？啊，我自己猜的，所以要从燕郊啊要到北京市内啊，现在要花将近4个小时啊。小王的啊工资啊扣掉贷款啊，现在所剩无几啊，也得靠父母接济。目前来看，小王的这个整体的啊娱乐社交活动，当然就只能彻底暂停了，因为如此高的杠杆的情况下又买了一套不挣钱的房子，目前来看是只能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来说呢，小王该怎么办啊？如果说现在这个具体案例我们要给他一个答案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当然是啊，可以想办法把燕郊的这个房子卖掉。因为如果啊，现在债务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扛不住，不如不扛。我觉得个人，我认为是觉得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个人觉得，以小王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即便把房子卖掉，像燕郊这样的概念性楼盘啊，在短暂性发生涨幅的可能性，我觉得也是比较小的。小王可以这时候看看，如果把房子卖掉，可以把房子租到离公司比较近的地方，将自己卖房之后可以把所有的债都还了啊。如果还能剩一部分钱的话，可以用于自我提升，因为我们不要忘了他还是在北京一家做私企的销售经理，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提升一下自己在销售领域的竞争力。如果觉得自己扛得住，同时也可以不卖房。如果不卖房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小王啊，可以首先先把房子租到离公司比较近的地方，哪怕这个房子租的差一些，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每天省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啊，同时呢把自己在燕郊的房子租出去。当然这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小王很有可能不能接受，因为他当初买房子的原因就是为了结婚，所以这个房子对于小王来说呢应该是他的婚房，所以他肯定是不愿意把它租出去的。所以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最早讲的啊，我们经常讲的道体用，为什么要先明道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么多道理，就是明道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首先一，你不一定需要结婚，第二，甚至即便要结婚，你也不一定要有一套婚房才能结婚啊。房子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投资而已，它跟啊结不结婚、怎么结婚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啊。如果强行按照这一套传统的思维来进行自己的人生的话，像目前的小王的情况来说，的确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其实呢，你要从不买房的角度来看啊，我个人感觉其实现在房价的租售比在北京还是比较好的。租售比这个概念呢，我们经常就讲的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除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按照国际经验啊，在房地产运行比较良好的区域，租售比一般是在1:200到1:300之间。也就是说呢，购买一套房地产的投资可以在200到300个月内全部收回。如果呢少于200个月就能收回投资，说明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具有比较高的投资价值。如果一个地区呢需要300个月，也就25年才能收回投资，则说明该地区有比较潜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就以我自己为例啊，其实我现在在的北京市海淀区这周边的房子啊，我看基本都是10到11万人民币啊每平方米的。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标准的大概15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啊，其实租售比啊也就在15000块钱左右，而这个房子本身可是值1500万甚至1600-1700万的。所以就以北京的情况来看，其实这房子的租售比啊已经远远超过了1:300。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租房啊要远远比买房划算。我个人觉得对于小王来说，如果他能在道上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比较根本性的变化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把目前的债呢通过卖房还清，然后在公司周边啊理性的租房，同时将剩余的钱呢投资到其他投资机会中，以及可以将这些投资机会呢租房，可以租房，同时呢将剩余的钱投资到其他投资机会中，就像我们节目也会推荐很多股票啊的投资机会，我觉得要远远比投资一套啊燕郊的房产要好得多得多。